今天的题目会让你觉得奇怪，前瞻思维，恶仆人好榜样。所要探讨的重点是圣经几次三番阐述的未雨绸缪，为未来做计划，这对基督徒来说至关重要。历史上曾涌现一些人，能力非凡，拥有清晰的远见。其中有一位作家名叫儒勒·凡尔纳，也许你听说过。他著有《海底两万里》，因讲述尼摩船长在海底驾驶潜水艇的故事而闻名，但在写书时潜水艇尚未问世。然而他却提到了可以自主供电的潜水艇。作家生活的年代是1828到1905年，在另一本书中提到了直升机，当时也没有直升机的影子。还有一本书中他写到了登月，当然是用巨型大炮将人发射至月球的方式不可取，但毕竟思维超前了。他总能预见未来，书中所提到的许多事物大多数都变成了现实，超前思维。圣经中上帝向我们讲述了一则非常奇特的比喻，许多预言在福音书中反复提到，但这则比喻只出现了一次。和我一起来仔细查考这段经文，其实我想把整章通读一下。路加福音十六章，路加福音十六章从头开始读到九节，这是一个有关不义管家的故事。先来看故事。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主人叫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的，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？锄地呢？无力。讨饭呢？怕羞。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，100篓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，快坐下，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，100担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，写80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暂停一下，你可能还想继续往下读，但这里已经有许多经文让人困惑不解。耶稣究竟为何要讲一个因欺骗最终被解雇的管家的故事呢？管家明明是做了一件错事，盗用主人更多的资产去豁免那些欠债的，但主人发现后却满口称赞。他这是在鼓励欺骗吗？有一个加拿大小偷，估计已经被载入史册了，名叫杰拉尔德。都听过这个名字吗？他被认为是历史上最聪明的小偷之一，他什么都干，从小偷小摸到让人匪夷所思之事。那时还是20几岁，他从飞机上跳伞降落到奥地利的一座城堡顶上，城堡内藏有价值连城的珠宝，很罕见。他站在房顶上，底下戒备森严，珠宝下面还有运动探测器和压力传感器，装在玻璃箱里。几天前他曾来这里参观考察了一番，觉得自己可以躲过运动探测器，只要动作够慢，报警器就不会响。他还去了礼品店买了一件仿品，原珠宝镶满了钻石，还有一颗是奥地利皇后戴过的大珍珠，相当于国宝。礼品店里有赝品，他买了一件。 参观时，当屋里的游客们都去了别的展厅时，他悄悄地开启了窗户，以便于日后潜入。他从飞机上跳伞，落到屋顶，差点摔下来，又坠绳而下，荡到窗户边，打开了之前开启的窗户，在夜色的掩护下，轻手轻脚，确保探测器不发出报警声，然后用螺丝刀松了珠宝箱的螺丝，把黄油刀插到珠宝下，拿走真的，放上假的，再把刀移除，动作要极其极其的缓慢，再把玻璃箱合上，爬出窗，利用降落伞上取下的绳子，顺着墙滑下来逃走。两个星期后，人们才发现珠宝被偷，取而代之的是塑料赝品。我看大家都在笑，笑那个小偷，大家肯定是在想，哇，这个小偷绝顶聪明。当他最后被判刑时，法官对他成功盗取珠宝惊讶不已，赞叹道，哇，你真高明。又说，你真应当将才智用在正经的事上，若入职银行，百万富翁非你莫属。他被判了刑，只判了8年，2年后就出来了，确实开办了自己的保安公司，但还是手痒痒，又去偷银行，被抓个正着。警察为他偷自动取款机的方式大为震惊，不久又放了出来，好像很崇拜他。几年后，他在一家美国电器店偷东西又被抓，据我所知还坐牢呢。那耶稣是在称赞那个仆人的不诚实吗？不，那为什么称赞他？要知道，耶稣并没有称赞偷窃的行为，他因偷窃被解雇，对吧？主称这个仆人为今世之子，主人称赞他做事精明，精明就是谨慎且明智，他在何事上表现出谨慎且明智了呢？最后，他让那些欠主人债的人都成为了他的共犯，这不值得称道。这里有5个方面是这人所遵循的，非常值得我们留意。这5个方面应虚心效学。1，他意识到所处环境将发生变化。2，他仔细考虑未来的去向，屏幕上都有这几点。3，他决心做些什么，一会儿再做详细分解。4，他投入并付诸实践，有些人总是纸上谈兵。5，他被接到朋友家中，注意到我的措辞了吗？他意识到考虑、决心、实践被接去，仆人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很重要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几点。首先，他意识到危险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主人正在核查账簿，发现账簿中缺了什么，事情有些不正常，别人也证实了，毋庸置疑，管家一定篡改了账簿，擅自挪用了主人的钱。我们都知道末日会有审判，我们都是主的管家。 Amen。 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天我们作为管家都要向主交账。哥林多前书4:1-2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上帝奥秘室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，这个管家不忠心，审判日必将来到，我们要早做预备。彼得前书中说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在审判日有2件事你要做出交代，2件事，你是如何使用时间的，上帝所赐的宝贵光阴，你是怎样管理钱财的，上帝把时间和金钱托你管理。我们要对上帝所赐予的光阴和钱财在主面前交账，就在审判日。恶管家觉察到他的审判日将到，主人说，你不再担任管家了，其实是说你把账簿交出来。他仍把持账簿， 因为仍在岗，但他要被开除了，你得马上走人，拿账簿来，我们要坐下查看这些账单，现在要审计你，天庭也会审计每一个人。审计之前，仆人心想，我该怎么办？他意识到他现实的处境将好景不长，我们和他处境类似。你知道你现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吗？有些人活着以为世界能够永存，不是暂时的。耶稣提醒我们，能意识到我们的生活瞬息万变乃是好事。箴言22:3，通达人见祸藏躲，愚蒙人前往受害。我们若对未来毫无准备，怎能躲避将来的愤怒呢？圣经说，我们藏在上帝里面。继续往下看，刚才说要讲五个要点，如果你数着，你会想这个正道也太长了。这则比喻只记载在路加16章，圣经别处没有。路加16章之前是哪一章？记得吗？15章。在路加15章中，最后耶稣说了什么？有多少人知道浪子的比喻？刚才提到的那个不义的管家所经历的五个步骤，与浪子所经历的别无二致。他意识到，他考虑，他决心，他实践，他被接去。请注意，要连起来读，也许你没这样读过。你以为读圣经时有章有节，15章已经读完了，现在要有新视角、新页面、新篇章，其实是一篇讲道。若要明白15章，就需要去了解16章。反过来想读懂16章，就要看浪子的比喻。这里主人对他说，交代你所经管的，你被解雇了，你不能再担任管家。管家心里说，我需要做什么？主人就要把我辞退，我得先行谋划。这种安逸的生活只是暂时的。一眨眼的功夫，与永生相比，人生如昙花一现。注意，浪子在异乡给人喂猪，经上说他醒悟过来。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又说，现在的情形糟糕透顶，我得做些改变。他意识到了。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，马太福音16章，晚上天发红，你们就说天必要晴；早晨天发红又发黑，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。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。就在上周下了一场雨，下雨前一天，我在郊区的家里，一大早乌云压顶，我想起一句谚语，朝起红霞晚落雨，晚起红霞晒死鱼。这其实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。当两种气团正在移动，又有朝霞出现，那么过一会儿就会降雨，毫无悬念。这正是耶稣所说的，他对一些宗教领袖说，你们观看天空，得知天要降雨，你就提前动手，或者及时盖上挡雨布，未雨绸缪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能分辨时兆吗？我赐你们预言，使你们知道弥赛亚已降临，但你们却关注天气，胜过永远的救赎。本杰明·富兰克林曾说，很多人喜欢谈论天气，但他们却对天气无能为力。我们花时间讨论那些无法掌控的事物，但对于宝贵的永生，我们可以有所作为。有一天，我们要以管家的身份交账。第二点，他为前途考虑。他呢，自言自语说，我不能锄地。他没问题的，只是干这活太丢面子，讨饭呢怕羞，干这个不行那也不行，怎么活？他冥思苦想。路加福音13章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3节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要慎重考虑我们的选择。在以西结书 上帝说，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，所以当回头而存活。我们有选择权。一些教会教导说，有些人预定得救，有些人注定灭亡，人无从选择，这是谬论。经上说，凡愿意的都可以取生命的水喝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。以西结说，转回，转回吧，何必死亡呢？我们可做选择。注意，浪子的故事中有相似的情节，他醒悟过来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不想再游大。约翰福音12章36节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帖前5章4节，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世上到底有多少人没有提前准备，以至于在主复临时措手不及呢？保罗说，不要让那日子像贼一样来到，对于多数人会像贼一样，但你可以事先预备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。此处的理念也是展望未来，事先谋划。第三，仆人决心要搭建人脉，我们又该为未来做何准备？怎样逃避将来的愤怒？我们要建立关系。路加16章4节，来看这个比喻的核心根基部分。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现在我要搞好人际关系。有多少人听过这句话？重点不是你知道什么，而是你认识谁，对吗？这关系重大。你们当中曾经有多少人得到过人脉宽广的贵人相助？说吧，也许是你父母，你们都曾受益于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对吗？你觉得我们得救的原因是什么？是所知还是所识？你对所认识的又了解多少？指的是关系。我得尽量扩大朋友圈，因为过不久将饭碗不保。所以如果要跳槽的话，比较明智的做法是骑驴找马，因为面试官可能首先要问你的是，现在还上着班吗？如果一个人有工作，就表明这个人有可取之处。如果是待业，那就有可能是被开除了，大家会想为什么。所以你一定要一边工作一边投简历。仆人果不其然说，趁账簿在手，我要赶紧搭建人脉圈子。浪子做了什么？再来回顾浪子的情形，他要修复关系。他说，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。他下的决心但还没动。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。他准备了说辞。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他决心付诸行动，但不是直接去做，这也是其中一个关键点。下决心做事与去做不是一回事，它是做事的前奏，但不是做事本身。被投入火湖里的人都曾雄心壮志，却毫无作为。但这仆人下了决心，浪子的这一点值得肯定。你甚至可以从浪子和恶仆人身上学习付诸于实践的决心。他们行动了。路加福音16章5节，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叫了来。今天我们必须站在耶稣时代听众的立场上来思考，当时是封建社会，有些富有的财主家业丰厚，他们会把土地租给贫穷的佃户，收割的时候租户就得上缴50%的收成来支付租金，地主无需劳作，租户包揽所有的活，最终那个富裕的地主却能坐享一半的收成。当耶稣在讲这个 不义管家的比喻时，那里有许多劳苦大众。
对，报复的好就得这样。
管家把欠债的都叫了来，他们都欠主人钱，多少不一。他问，
你欠我主人多少？
那人说，我欠了100篓油。
快坐下。
为什么要说快坐下？
为了避人耳目，
他们要做的羞于见人。换算一下，100篓油是800加仑的油。橄榄油非常昂贵，相当于一年薪水，价值不菲。拿你的账，快坐下，写50，减了一半。怎么样？那人心里痒痒，因为打了5折，尽管明知这是欺骗，他们互使眼色，就签了字。管家向主人交账说，是啊，他就欠这么多。主人把自己的家业托付给了管家，他管着账簿。管家又问另一个，你欠多少？
我欠主人100担麦子。
这相当于43500升的麦子。他说，减半太明显了，量太大，拿你的账，写80，将43000改为了32000。那麦子代表什么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的一切话，代表圣言。圣经中油的含义是什么？主人代表上帝，他是万物主宰，为人提供粮食和油，对吧？上帝赐人圣言与圣灵，而这个恶管家背信弃义，擅自挪用主人所托付的财物。先暂停一下，我们扪心自问，我们对主的托付是否忠心呢？这体现在多方面。首先，上帝赐你才干与能力，赐生命可以发挥专长，你的才能若加以训练，必定会得到大幅提升。有些人音乐细胞爆棚，若是不学习乐器就难以发现，才干被埋没了。你要加强学习，因为要向主交账。你在拓展自己的能力吗？我们都有大脑，人一生大都只使用10%的脑细胞。你的大脑装了什么？是否储存了可以为主服务的好信息呢？还是伙同狐朋狗友，滥用主的资源？请注意，管家行动了。来看路加15章中浪子的比喻。他不只是说我准备了一篇忏悔词，他起来出发回家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他，哭泣抽噎着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。他想按部就班的执行既定计划。他抬起头说，我吃着猪食，但回家最起码可以吃仆人的饭菜。他做出了改变，最终他被接去。那管家拉拢他人，同流合污，在麦子和油上做文章，可能还有其他东西，讨好欠主人债的人，结交了朋友，拉下水同他们一起舞弊。他若向他们有所求，他们是拴在一起的蚂蚱。对于这个比喻，耶稣如此说，路加16章9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。钱财有些地方称作马门。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你是否对此不解？有多少人车上的贴纸写着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？对于这节经文，你可能不大会在意。我敢说，没有人将这节经文作为存心节。何谓不义之财？我们有属天的财宝，那就是传福音。不义之财，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，钱是必需品， 钱财不是恶的，就本身而言，钱是世界上流通的货币，但你和我可以通过传福音，积攒财宝在天，与上帝成为朋友。当你和我运用世上的资源投入到拯救生灵中，拓展上帝的国度，我们安息时或环境不允许时，这些我们的投资将会接我们到永生里去。不是靠钱得救，要去天国得积攒财宝在天，对吗？耶稣的话简单明了，有时候我们过于把问题复杂化了。于是管家被解雇后，到处都有朋友，往日结交的。我们再回到浪子的故事，这是个平行比喻，相互比较，要对比，得熟悉了然于胸。路加福音15章25节之前，小儿子见到父亲，父亲拥抱他，带他回家。当时大儿子在地里，回来时听到屋子里载歌载舞，为小儿子的回归在庆祝。你想，道格牧师，这是怎么搞的？这还不到半小时就讲完了，这只是开头。希望你能留心主所称赞的至关重要的五点，都与前瞻思维密切相关。今天走出教堂，就会看见院里停着许多车子。汽车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工具，是为了向前运动而设计。当然也可以倒车，但主要不是为了倒车设计的，而是为了向前飞驰。我来解释一下，在驾驶座椅前有两块玻璃，一块是挡风玻璃，另一块是后视镜，哪一块更大？挡风玻璃远比后视镜大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更多的是要往前看。如果你一直盯着后视镜，估计要出事故了。你们的车是四速手动挡，还记得三速的吗？三速变速箱，得这样开，还记得吗？年轻人估计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很多年轻人都不会手动挡，时代不同了，我也不感兴趣了。有多少人是五速挡的，六速挡的？昨天发现有九速挡的。九速向前，倒车有几速？一速。为什么倒车只有一速？因为你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倒车，你要全神贯注地往前开。车有前照灯，也有尾灯，哪个更亮？前照灯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一路向前。但你也知道，有些人紧盯着后视镜，一直在开倒车，他们花时间回首所发生的往事，后悔错误的决定，这无可厚非，后视镜发挥了作用，但不应该沉溺于此。基督徒应该具有远见卓识的眼光。上帝期望我们思考未来，什么更长远，今生亦或永生。基督徒面前的挡风玻璃也更大，我们要透过玻璃往前看，思考未来。但现实呢？我们全神贯注于当下生活，安逸其中，丝毫不顾未来。耶稣说，那些只顾眼下的仆人实在是愚钝。他评价说，不义的仆人都未雨绸缪，为日后做打算，但有太多的人将沦丧，是因为他们无视永恒的未来。圣经多次强调前瞻思维，腓立比书3章13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忘记后视镜， 哦，错了，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说到前瞻思维，还以车子为例，你给车做保养，是在车子出故障之前还是故障后？人们给车做保养是预防故障，我不会等到爆胎才换轮胎，但也不是没有例外，直到亡了羊才补牢，检查轮胎面，发现磨损得很厉害，似乎还能用。我说我不想在高速公路上抛锚成为一道风景线，路人都纷纷减速，因为你考虑的不周到，还在想这个轮胎还能坚持多久才爆。这时爆胎了，你说有答案了。我走进轮胎店，其实要开还可以坚持一阵，问题是我可不想当众出丑。每台汽车上都会有一个机油指示灯，当油位过低时会报警。我车里的指示灯这周亮了，这是多年来头一次，我可不想让机油报警指示灯来给我一个温馨提示。你会怎么做？是否非要等到报警灯来通知你没油了？是吗？你不会等到最后一刻，对吧？一定，你总得事先保养，免得车子罢工。你是否与主时时保持着亲密的属灵上的关系，而不是在关系坍塌时才开始留意？你是否及时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，时时警醒？我可不想等到犯下弥天大罪，如大卫一样追悔莫及，或是等到自己名声扫地才说现在要考虑与主的关系了。你要早做打算，防患于未然。很多年轻人陷入困境，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想，如果我和异性独处可能会发生什么，没有成年人监督我们，就开始过于频繁的交往，遇到试探我该如何是好，怎样才能脱离此类情形？你当提前跟自己说，我要对各种试探避而远之，免得让罪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耶稣对前瞻思维大为称赞，圣经中还有不少这样的例子，马太福音25章，10个童女的故事，5个聪明的，5个愚拙的，他们都睡着了。愚拙不是因为他们睡着了，之所以称为愚拙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前瞻性思维。聪明童女说，看来婚礼得延迟一会儿。有多少人遇到过婚礼延迟的情况？有吧？谁的婚礼没能准时开始？婚礼推迟是家常便饭。于是他们说，我们要多预备一些油，早做打算，有备无患。耶稣称这些为聪明的，你和我都需要储备圣灵。5个是愚拙的，5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，早准备。有时我们正要出门，凯伦说带件外套，他是想说一会儿有可能会变天。现在晴空万里，天气说变就变。兰伯丁奶奶常说带件外套，未见雨先绸缪，真不记得有多少次幸亏带了件外套，因为气温骤降要预备。撒该见到了耶稣，为什么？他看到耶稣后留意他前行的方向，然后顺着路往前看，我要爬上前头的那棵桑树，我必见到他。他达成了目标是因为他看得远。 Amen。 挪亚为何能存活下来？本周我在听《先祖与先知》这一伟大著作， 挪亚不仅造方舟，上帝说洪水在即，他还储存了许多粮食。创世纪6章21节，众所周知，动物进了方舟，生活保障也要跟上。上帝说，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，不光你吃，积蓄起来，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。你能想象未进方舟的所有动物储存一年的粮食有多么压力山大吗？你愿意负责喂饱所有动物吗？除了鱼类，行吗？因挪亚的远见才有了我们，不是吗？他存储粮食来迎接暴风雨。问大家，上帝是否告知风暴将至？该怎么活下来？风暴会持续多久？可能很猛烈，可能瞬间即逝，可能是持久战。你有预备吗？存了什么粮？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必须粮草先行。圣经中我最喜欢一个英雄人物是约瑟，他是基督的一个预表。是什么使约瑟那么与众不同？他是怎样从奴隶升为波提法家的总管的？他又是怎样从最卑微的阶下囚升为狱司，从一介草民成为埃及宰相的？原因何在？他的前瞻思维。人们注意到约瑟凡事从长计议，一切兴盛。后来他跟法老说，我来解释你的梦，那七头肥牛、七头瘦牛、七个饱满穗子、七个细弱穗子，是意味着七个丰年和七个荒年。想听我的建议吗，法老先生？还是你自己去找聪明智慧之人呢？他没做这个动作。最佳人选近在咫尺，拣选有智慧的人，让他在丰年聚敛充足的粮食，然后在荒年您分发下去，王就不会受亏损。法老赞叹约瑟的高瞻远瞩，深思熟虑，对谋士说，谁像他那么智慧？上帝的灵在他里头，他有远见。我们面临饥荒吗？这饥荒不是缺粮少水，阿摩斯书说乃是缺上帝的话语。现在正是丰年的时候，圣经唾手可得，你记住了多少经文？从实事求是层面来说，要预先筹谋。世事瞬息万变，虽然很难做到，但你曾否说过我离世在即？对于这些家产，我要立个遗嘱或信托，把财产分给我所爱的人，也投资在圣公上。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立遗嘱或信托，制定遗产计划，但是觉得不吉利，好像意味着我快死了，但我不想死。上帝正盯着我的钱，一旦立下遗嘱，签字画押，我就得安息了。不少人这么想，主啊，我还没立遗嘱，先别带我走。太不负责，也许上帝让你更早离去。让我颇为惊讶的是，许多基督徒不管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他们自以为是例外，从来不计划身后事。上帝让我们计划，这是明智之举。立遗嘱了吗？你将圣公列入其中了吗？令人难过的是，人的死期往往不期而至，结果钱财呢，政府收走，或是律师拿走，要不就是亲戚为此掐架，信主的亲戚也受亏损。你制定的计划明晰，就可拓展上帝的国度。明白了吗？继续往下。好，我们要适时更新遗嘱，也许现在正是时候。来看，大卫王曾做过一件事， 历代至上中说，我爱慕我上帝的殿，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，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殿。大卫预备妥当，然后睡去了，留下所罗门建设国家，建造圣殿。耶稣在路加16:10说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耶稣在问一个小儿科问题。我们向耶稣祈求永远的财富，却对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今世的财产不忠心。我们也求主赐下永生，他说，那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吗？人若随意浪费5元钱，就有可能浪费100元。当然耶稣也在强调要做计划。曾经有一个国王名叫巴查提普，你们当中会说泰语的可能要笑我了。巴查提普是暹罗的国王，就是泰国。他是史上唯一一位为王位申请失业保险的国王。他自以为很聪明，其父亲是暹罗武士王，他自幼就被送往英国和法国上军官学校，非常出色，兄长驾崩后继位。国王不好当，世界日新月异，民主正在兴起，反抗此起彼伏，王位不是铁饭碗。他懂英语和法语，想方设法找到了几家保险公司为他提供失业保险。王想要，当然我们可以提供。后来呢，9年之后发生了一场政变，他退位后能够安度余生，因为提早做了计划。他回到英国生活，直到离世。是不是未雨绸缪？有人买车险，有人买寿险。不对寿险做评价，但大多数寿险是死险，人死后才生效。但耶稣所提供的是永恒生命保险。他说，更好的是我来付保险费，你只需接受，更何况是此险好处多得不得了，不是吗？你想要这种保险吗？那你得计划，为未来筹谋，与主建立关系。主的应许是，若你计划了，又建好关系，当地球毁灭或者生活环境发生变化，你就可以被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那个恶仆人最终被朋友接到了家中，是吗？浪子最终被父亲接回家中。耶稣说，我们也会被接到他的国。我不擅长提前做计划，更善于临时做决定，我得训练自己超前思维。我母亲，你们知道，她每一天都是如此随遇而安，所以我必须多学学我父亲，他擅长高瞻远瞩。旅行前，我有个装箱单，曾与罗斯牧师聊天，我讨厌旅行，你怎么打包的？我总是怕漏带东西。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，我有清单，每次打包前我都拿出来，有时我也会修改一下。以前常写着带上光盘，租车时可以听，现在一部手机够了。我的清单得与时俱进。我的清单里有带上正装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列出来？有次我穿着网球鞋正道，忘记带了，还有带上皮带。怎么回事？清单上还有带上护照，为什么都上了单子？伤心事啊。我飞经加拿大去参加弟兄特会，911以前去加拿大无需持护照，只需要驾照。到了机场，他们说护照，我只是去加拿大， 得出示护照。几时开始的？911之后。早年去过，好几年没去，我浑然不知，就错过了航班。那天真是太沮丧了，打给凯伦，请把护照送来。他冲进家里，找到护照，飞奔过来。我火速抓过护照过安检，却又被拦住了。我说，登机口，我的登机口门要关了，快了。他们说，你被随机选中搜身检查，愣在那里。那快搜吧。等一下，这位女士不行，会有男士过来，她正忙着，我要迟到了。登机门关了，关门后试试让他们再打开。告诉你，真是哀哭切齿啊，我错过了飞机。现在我有了装箱单，向年货清单检查两遍，免得飞机起飞后心急火燎的想，啊，忘带充电线了。然后一天后，手机开始冬眠。主的一番话，他称赞仆人，不是针对不诚实，他肯定仆人，因为他仔细地考虑了他的未来，做了计划，富有远见，还使计划落地。我称赞这一点。耶稣说，我们都要如此行。还记得那五条吗？一，要意识到环境不会一成不变，今生短暂。二，要考虑未来的去向。很简单，只有两种选择，知道吧？三，要决志做事，下定决心，说我不想再安于现状，不知还有多少属于我的时间。四，全力以赴付诸实践，邀请耶稣来到家中，住你心里，与主建立美好关系。五，充满信心，相信主必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你们中有多少人愿拥有平安？何不今天就做出决定？请以永生的视角来计划未来。
三、二、一，开拍。
这部纪录片跨越了很长一段时期，从耶稣第一次降临开始，当然也包括后来教会的发展史，一直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前夕。影片展现了离道反教如何潜入了教会，而最终一番番宗教改革带来了复兴。这是一场生死之战，宗教改革家为真理殊死战斗。这也绝不仅仅是先知心中的幻想，他们是世界历史上的真实事件。
这一幕是在拍摄希律王的无辜者大屠杀，大家在我身后看到的布景是在还原当年的伯利恒。这些石墙是我们仿造的古墙壁，我们会通过灯光和特效让观众身临其境，仿佛能一览伯利恒的大街小巷，重温那场大屠杀。如你所见，拍摄场地十分简单，无辜者大屠杀是我们今晚的拍摄任务。希望我们的团队能将当年的一幕幕景象栩栩如生地展现给观众。下令屠杀伯利恒全城两岁以内的男婴，这真是暴虐无道、灭绝人性之举。我们希望通过拍摄技巧和后期特效，能将观众带回2000多年前的屠杀现场，以便充分映射出这段恐怖的历史事件。
1971年的圣诞前夜，17岁的朱莉安·科普和妈妈乘坐兰萨508号航班从秘鲁首都利马起飞。朱莉安计划在圣诞节和在亚马逊雨林研究站工作的父亲团圆，飞越了安第斯山脉，当时的飞行高度约在6400米。不料浓浓的雷雨云迎面而来，密云夹杂着闪电，与此同时，强气流导致飞机剧烈摇晃，
使得乘客异常恐慌。突然，一道闪电击中了飞机引擎，撕裂了一侧的机翼。当这架客机俯冲向地面时，机舱解体。而后，主脸发现自己随着座椅正在约一万英尺的高空，一边旋转，一边朝着热带雨林急速坠落。他砸向丛林的滑盖，重重地摔落在地。第二天，当他醒来时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从3000多米的高空坠地，竟然只是摔折了锁骨，划伤了胳膊。一番寻找之后，朱利安并没有发现其他幸存者。这时他想起了父亲的话，顺着水流就能找到村落。于是他带着飞机上掉落的一袋糖果和一双凉鞋出发了。接下来的10天，他时而跛足前行，时而顺流而下。他的伤口不幸感染生蛆，而他还要时常躲避鳄鱼、食人鱼以及雨林中无情的昆虫。后来他找到一间木屋，在那里休息。很快，当地的伐木工发现了他。当然，最后朱利安和父亲团圆。很难想象，一个17岁的女孩能幸免于空难，而且孤身一人穿越世界上最大的雨林。然而有人比朱利安坠落得更深，却也蒙了拯救。圣经记载，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一时的失足，导致全人类一落千丈，而耶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。或许你在想别人还有救，但我堕落得太深了。既然主能拯救朱利安，照样能救你。你并不比犯谋杀的摩西坠得更深，也不比犯奸淫的大卫或不认耶稣的彼得坠得更深，而这些先贤都已蒙了拯救。或许你在想，我曾一次次跌倒，要刚强。箴言24:16说，因为一人虽7次跌倒，仍必兴起。耶稣从玛利亚身上赶出7个鬼，所以不要气馁。如果跌倒了，就爬起来。上帝能拯救朱利安，带领迷失的他从雨林中走出，与父亲团圆。同样，耶稣也能带领你这只迷羊重返天父的怀抱。
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，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。我从13-14岁就开始尝毒品，后来开始用冰毒，大概也就15-16岁的样子。生活麻烦不断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想要想解决问题，只能靠暴力。于是一天晚上，我决定结束生命。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，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，当时上了一发子弹，用枪顶住太阳穴。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，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，但一个声音对我说，不，我不想这样结束。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，开枪。我对自己说，我说，上帝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给我一些证据。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，我也唱过耶稣爱我，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，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。在安息日学，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儿敲节奏，一边唱耶稣爱我。我听到了歌声，心想哇，于是我把枪放下，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，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。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。有一天我开车转悠，好像迷路了，来到一家教会，在那儿见到了汤姆。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。
我一抬头，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，他绣了很多纹身，过来说，你好。我问，有什么需要帮忙吗？他说，他偶然开到了这里，每次路过教会， 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。
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，我的态度就像很高兴认识你，仅此而已。然后我跳回车里，发动了汽车。就在那时，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，不，没那么快。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：“嘿嘿嘿，等等，等一下！”
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，他说愿意。
他定期来拜访，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，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。总觉得汤姆在时，朱也和他一起安慰我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，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。我对汤姆说：“汤姆，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。”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回答说：“鲁宾，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。”我说：“那是圣灵的工作。”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。
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，然后有一天，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。看着画面，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，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，熊熊烈焰降下来，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。记得当时我想，我将来会在那里，在城外。大火后，我看到众圣徒、圣城、新耶路撒冷、耶稣重造新天新地。我又想，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。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，我觉得自己被感动，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。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，他也曾经吸毒，有不堪回首的过去，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。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。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，我认识了他，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，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。后来我受了洗，接着是我的妻子。弟弟，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，来自什么地方，去过什么地方，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，不管你做过什么，主耶稣都爱你。
朋友们，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，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。
迄今为止，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。感谢您的支持。